五戒修学素要，啊，诸位法师慈悲，诸位居士阿弥陀佛。啊，请放掌。那么，我们啊，从今天开始啊，有四堂课的时间，要跟大家共同的来学习这个五戒在修持上的一些重要的观念跟方法。那么在讲这个主题之前啊，我们先简单的说明啊，就是诸位在两天之后就要再受五戒了。那么当我们受了戒以后，这个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到底有什么差别，跟我们没有受戒之前有什么差别，那么这一点我们先做一个说明。那么在我们受了戒以后，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啊，就是我们内心当中多了一个戒体。那么这个戒体在心中到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在戒律里面讲到两个不同的效果。第一个呢，就是有本其事。其事呢，就是说你心中有一个愿望在支持着你。虽然你以前在没有受戒之前，你也可能做很多的善法，但是你那个善法是没有一个目标来引导你的。比如说你到了菜市场，你看到可怜的众生，你也可能会把它买下来放生，但是你这样的行为，你是临机刚好看到因缘才升起的，你不是经常保存这样的愿望的，所以你这个行为不会相续，而且造作也没有力量。那么当我们受了戒以后，你心中经常保存一种愿望，我要断恶修善度众生。那么这种愿望在遇到环境的因缘具足的时候，这个愿望就表现出来。所以你受完戒以后，你的戒体会产生一种愿望来生命，那么使令你的生命远离错误，趋向于善法。这第一个，你心中有一个愿望。第二个呢，是遍该生尽。也就是说你在没有受戒之前，你所修的善法是有极限的，不能够普遍一切众生。比如说你以前也可能不杀生，但是你不是说对所有的众生都不杀生，可能你遇到了冤家你就会去伤害他，遇到的去刺激你的蚊子的苍蝇呢，你可能会伤害他。但你受了戒以后，你的不杀生是普遍的面对一切众生，我对所有的众生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不杀生，所以你的所缘境是特别的广大。所以我们总而言之呢，你受了戒以后，你开始修善的时候，第一个你心中有誓愿，第二个你的所缘境特别广大，所以会使令你所修的一切善法的功德都会辗转的增盛。这就是我们受了戒以后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成就了一个戒体啊。那么这个观念大家有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来看讲义了啊。那么五戒修学素要啊，我们将是此义大分为三，我们这个当中有三大科。第一个安住戒体，那么我们受了戒以后应该如何去纳受戒体，进一步的去安住戒体啊，把戒腿的功能把它发扬光大，这是这个讨论这个主题。第二个奉持戒相，那么这个戒体是内心的一个业力，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业力把它付出在身口恶业的一个戒相啊，这个就真实的去表现我们心中的愿望啊。第三个是节食欠修啊，我们最后用一个寄送来总持前面的所有的内容啊。所以我们事实上持戒就是两个重点，第一个我们如何安住我们的戒体，第二个 我们如何去实践我们的界限啊，这两个重点啊。好，我们啊，就是这两个重点了、啊，开始去研究它的假意啊。我们看第一段，假意安住界体。那么安住界体有两个重点，第一个界体相状，我们要安住界体，你要先得到界体。你根本心中没有界体，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安住啊。所以这个界体相状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来成就界体。第二个界体作用呢？当我们心中有界体以后，我们如何把这个界体把它发挥成一个最大的防非止恶的作用？好，所以这个地方讲两个重点啊。我们先看第一个，那么我们后天要受戒，我们如何来啊去成就内心的戒体啊？我们看这个啊，世超云：为法界尘沙恶地等法，以己妖其施造方便，善计心气，必不为恶。测施敏慧，敏慧前法，以此妖其之心，以彼妙法相应，以彼法尚有言己之意，你纳在心，名为戒体。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分成三小段来说明。那么第一小段呢，是说明我们所领受的戒法是什么。所领纳的法就是整个法界尘沙二谛等法。这个法界指的是十法界，那么这个十法界的法呢，就像这个空中的灰尘，像恒河的沙这么多，所以这个尘沙是一个譬喻了。那么这个法是什么内涵呢？二谛啊，有这个真谛的不生不灭的无为法，也有世俗谛的生灭的有为法。那么这个十法界的整个尘沙二谛等法，怎么就是我们所领受的戒法呢？我们做一个说明，当我们没有受戒的时候，这个十法界的法都是我们造业的所缘境。说你为什么会杀生，就是有这些十法界的因缘，有一些啊杂染的因缘、清净的因缘，你才会造业的。所以我们在没有受戒之前，这个十法界的法都是我们造罪的因缘。那么我们受了戒以后呢，这个十法界的因缘就转成我们一个持戒的对象，就是转过失成功德。所以诸位要知道，我们在受戒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戒，所谓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淫、不饮酒，他所面对的对象是整个十法界的法。所以这样子呢，这个古德说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十法界的妙善戒法。这个妙是微妙的妙啊，妙善戒法。那这就是我们后天呢、啊，我们要去领受的这个戒法。虽然你的戒是五条，但这个五条它的所缘境是十法界的啊。第二个，我们看它能够领纳之心。以己妖其四造方便，善尽心气，必不为恶。测施敏慧，敏慧前法。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领受这个十法界的妙善戒法呢？这个地方讲出一个重点，以己妖其，你心中必须有一个希望。那么你有一种要成就广大功德的希望，那么这个希望包括有一定的时间，比如说你是啊，如果你受八关斋戒，那当然这个希望就是一日一夜，我一日一夜要奉持佛陀的八关斋戒而成就广大的功德。如果你是受五戒，那么你的希望是尽行受，到你这一期生命死亡为止啊。所以你心中必须有一个啊一定的期限，这个期限当中你有一个希望啊。那么依止这样要成就一种功德，想要离苦得乐的希望呢，你开始施造方便，善计心气，必不为恶啊。这个地方的方便啊，就是你要遵守受戒的仪轨。所以你在受戒的时候啊，你该礼拜的地方没有礼拜，该你出声音的时候没有出声，你就得不到戒体了。因为你声业口业没有造作， 就没有遵守仪轨，没有遵守这个方便。好，所以这个地方啊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一定要去遵守深夜礼拜、口业的称念，那么这样子呢来调伏我们心中的恶念，不要起恶念啊。这是受戒的时候啊，在三皈要得戒理的时候，你不能打妄想啊。那不能打妄想，我们心中要干什么呢？这一下说明了，彻思敏慧，敏慧前法。彻思敏慧就是一种观想，你这个时候你要观想，我从现在开始是一个生命的开始，过去的种种譬如过去时，今日的种种譬如今日生，我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这个时候你心中要对整个三宝面前许下誓愿，我从今天开始，我对整个十法界的因缘，我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个，四断一切恶，无恶不断；第二个，四修一切善，无善不修；第三个，四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而不度化。当然我们许下这个誓愿不表示我们马上做到，但重点就是说你一定要先立定一个目标，让你生命有一个方向，有一个努力的一个使命感，这个是一个重点。而且你在许下誓愿的时候，心中不能任何鉴别，不管对方你是他是你的冤家或者是你的仇人，你都应该把他纳入到你所化验的对象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你心中许下这个誓愿以后呢，你就用你的誓愿啊去敏慧前法啊，这个前法就是前面的啊十法界的妙善戒法。这个时候你能领纳的心跟你所要领纳的十法界的法就相契合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以心来会这个境。我们看第三段总结啊，以此邀其之心，以彼妙法相应，以彼法上有言起之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心中的希望跟前面的十法界的妙善戒法两个相应了以后啊，在我们心中呢就有一种缘起，这个缘起就是说呢，心生则种种法生，本来我们心中没有这个目标的，那么当我们对这个十法界开始发愿的时候，我们心中开始由没有而转成有，这个就是缘起。那么你说他这样子的话，我这样子发愿心中产生一个什么呢？产生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成佛，要断恶修善度众生成就佛道的事业，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清净的愿力在你心中就引起，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功能呢，你把它牢牢的放在心中，这个就是你的戒体的。因为所有的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一个戒法的表现都是从它发动出来的，所以它是个体。好，我们看第二段，以本藏是成善种子直接体也。这段就讲一个简单的一个定义了，就是在一个阿赖耶识当中啊，你要成就一种善的种子，这个种子就是功能啊，能够防非止恶的功能，这个就是戒体。也就是说呢，你看我们看这个图啊，你本来是一个阿赖耶识是没有这种功能，但是你后来严净发心啊，严十法界开始花的断恶修善度众生的心，产生一个善种子，这个善种子就是戒体。所以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啊，你要成就戒体啊，你就是在受戒的时候你要发愿。有些人受戒的时候就是念阿弥陀佛，你受戒的时候念阿弥陀佛，你不能得戒体的。念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的功德，你在成就戒体有成就戒体的因缘，你不发愿，你不对十法界发愿，你根本不可能得就成就戒体。那么这个戒体到底是什么？简单的就是邀其誓愿，你生命当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来引导你，这个目标对我们生命啊是以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啊。我讲一个简单的公案啊，诸位体会看看啊，这个是讲到一个美国好莱坞的巨星，他成功，那励志成功的一个实际的例子。这个人他的祖先啊，他本来是伊朗人啊，中东伊朗人，后来他呢搬到美国去住啊，就移民到美国。那么这个巨星他 他的父母亲啊，他父亲是一个酒鬼，整天喝酒啊，他母亲是个赌徒，整天赌博，所以他们两个，他父亲母亲整天就是醉生梦死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啊一个破碎的家庭，不正常的家庭。所以这个人他读到高一的时候啊就辍学了，是不再读书了，整天做以无业游民了，自暴自弃了，反正这个环境你也没办法成功了。后来他做无业游民做了四年，到了20岁的时候，他一觉醒过来，突然间醒悟啊，他说我不能这样子一天过一天了，我再过一天过一天了，我的父母亲的生活相貌就是我的未来的最明确的写照，我必须做一些改变。然后他就立定志向，我一定要在今生当中有所作为。但是有所作为，他想一想，我也不能去做生意，没有钱，我也没有一技之长，也没办法找工作。但是他觉得他身体很健康，他可以做一个演员，而且他对表现，对于演绎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很有兴趣，他决定要做一个世界上有名的演员，他立定一个志向。那么他就去好莱坞去应征演员，但是他天生有一个缺陷，他嘴巴是歪一边的啊。那么歪一边当然这个相貌就不好看啊，所以他到去应征的时候被很多导演都拒绝了，但是他告诉他自己，他不能放弃，我既然不能够做演员，那么我就应该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他就呢到好莱坞公司里面去啊应征扫厕所，因为扫厕所你经常能够接触一些演艺的人员。那么他扫厕所啊，白天扫厕所，他晚上就研究那些世界上著名的剧本啊，就是写得好的剧本，他就研究，他自己也写剧本。后来他把自己的剧本啊，他扫厕所就很多导演上厕所，他看到导演就把他剧本给他看。那么很多导演看到他的剧本都没有兴趣，有的导演是有兴趣，但是他说你把剧本版权卖给我，他说不可以，我这个剧本要给你用，只有一个条件，男主角一定要是我。但是这个导演说你这个嘴巴歪一边怎么能够做主角，不可能。后来他在扫厕所扫了5年的厕所，被拒绝的1375次。一个人在生命当中有1375次的挫败啊，很多人是放弃了。当然他也曾经想过放弃，但是他想说我的人生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我照我的目标去做，坚持我的目标，我达到我的成功；第二个我放弃，我放弃的时候我的生命就跟我父母亲一样醉生梦死，那么与其这样倒不如去死啊，行尸走肉嘛。后来到了1376次的时候，他遇到一个导演，一个年轻的导演看到他的剧本非常喜欢，跟他说你把这个剧本卖给我，我给你35000块美金。那么这个时候对他来说啊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他也可以得少为主啊，放弃他的目标，拿这个35000块过他快乐的日子。但是他告诉他导演说，做演员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目标跟理想，我一块钱都不要拿你的钱，你只要让我做这里面的男主角就可以了。然后一开始当然导演觉得不适合，但是后来被他所感动，就录用他做男主角。那么果然拍第一集以后呢，就轰动整个美国，这个男主角就是史威斯·斯特龙。那么他所写的第一个剧本就是洛基，那么他就是以他的目标实践一个不可能的，一个本来别人不可认为不可能的，那么他后来把它实践。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最大的挫败就是自我设限，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有一些善良的功能，比如说你曾经也护布施，你偶尔也会放生。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也有邪恶的功能，但是一般人 对于邪恶的工人，往往是采取一个妥协的态度，反正一天过一天。那么善良的工人，你也不会刻意的去加强他。所以我们一般人没有受戒啊，他的生命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过去跟未来是相等的，他不可能有突破的。所以你要不受戒的时候啊，你看看你的过去，你就知道你未来是怎么样，因为你不可能改变的。那么受了戒就是不同了，你就是因为要改变你才受戒的。但是你要改变的第一个重点，你必须先发愿，在佛前，在三宝面前，在整个三宝的证明之下，你洗下你的誓愿，过去的就不要再提了。我过去啊，醉生梦死啊，无量劫流转了，这个就不要再说了。从今天开始，我要做三件事：第一个四断一切恶，第二个四修一切善，第三个四度一切众生。而且把这样的一个目标回向来生往生净土，或者成就佛道。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戒体，就是你心中当中啊，开始有一个目标来引导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已经不是随风飘荡，一个人没有目标就是没有方向，没有使命感，没有使命感就是一天过一天，也可以好也可以不好，什么都可以的。这样的生命你要开始放弃了，你的生命应该开始重新规划。我们以前造善造恶是做不了主的，因为你没有目标，没有目标呢，没有目标的人啊，你的生命是环境做主，心随境转。你遇到了染污的因缘，你只好造恶，反正别人都这样做，我也这样做。那么你遇到了三宝的境界，你就造善。现在不是的，诸位要知道，你受了戒以后，你的生命是你自己要做主。我不管遇到染污的因缘，我不管遇到清净的因缘，我一定要断恶修善度众生。这就是你受了戒以后你应该做的相貌啊，就是你要在生命当中有所突破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呢？就是你在受戒的时候要发愿，就是这个地方彻思敏慧，敏慧前往啊。所以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啊，你要持戒之前要先得戒体，你不得戒体你就没办法持戒了。好，那么得戒体，我们刚刚讲过，你一定要严禁发心啊，开始发愿啊，有这样子的发愿，成就一个生命的一个新的目标。好，好，我们看第二段，以二戒体作用。那么当我们受了戒以后，我们心中在整个污泥当中产生一朵莲花，这个叫戒体。那么我们如何靠着用什么样的修持把这个莲花的力量扩大呢？把这个光明的力量扩大呢？啊，使得它发挥最大的作用啊。我们看第二段，夜书云：犹有本种心心，故力有常，人前后习以其功用故，遗足过境，人意人持人防，随心动用，还心本事，如是辗转，人君望也。啊，这一段我们分成两小段来说明。先看第一小段：犹有本种心心，故力有常，人前后习以其功用故。那么这个本种啊，就是你当初在三宝面前所许下的誓愿啊，你受戒的时候成就第一个善良的种子，成就第一个清净的誓愿，这叫本种。然后你要把这个本第一个种子、啊、不断的去意念，意念它啊，欣喜就是你要不断的意念你这个当初所发的愿。那么故力有常，这个常就是相续，使令这样的一种愿力的功能在心中啊不断不断的加强。那么怎么加强呢？人前后习以其功用故，它能够产生后来的功能。这个习就是功能啊，种子功能。也就是说啊，你刚开始在染污的心中产生一道的光明，但是你不能够这样子就结束，你要不断的意念戒体啊，把这个光明啊在牵引后面的光明啊，第一个光明引导也转成第二个更大的光明，第二个光明再转成第三个光明啊。那么像这个功能啊 慢慢的辗转增盛，那么升起净化内心转染成净的作用啊，这是总标。我们看别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已经成就的戒体把它扩大呢？这以下说明：移诸过境，能意能持能法，随心动用，还心本事，如是辗转能具妄想。那么我们前面说过，由本种心心，由第一个种子来熏习我们内心，产生第二个种子。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以下详细说明，就是你受完戒以后，当你遇到这种过失的境界，就你以前遇到这个境界啊，你一定会去造杀盗淫妄的这种染污的境界，这个时候你要做三件事。第一个，意念，你要意念你的戒体啊，所以我不能再做这件事情了，因为我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目标来引导我。我过去没有目标，那当然就算了，没有目标的人做什么都可以的啊。我现在已经在佛前许下誓愿了，我不能放弃我的目标，因为我放弃我的目标，我的生命就没有价值了。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意念我们当初所许下的誓愿，那么由于意念的关系产生一个持，就产生一种执持不失，你的心啊就被你抓住了，把你摄持住了，然后由此产生防，产生防非之恶。所以说啊，随心动用还心本事。那么你刚开始你对烦恼产生一份的调伏，产生调伏以后啊，你就加强你的力量啊，那慢慢的还心本事又成为另一个更强大的戒体。所以你戒体啊，你每用一次它的力量就大一次啊。那么如是辗转能具妄想，你不断的去意念你的戒体，使令它防非止恶，那么这个时候戒体的力量慢慢扩大，你那个染污的力量慢慢的减少，就能够转然成净，那么就能够净化你的内心。我们看这个表姐啊，那么这个我们的心跟环境接触的时候，第一件事先意念戒体，就是你已经是一个受戒的人，我在佛前已经发下一个目标了，这个目标我不能放弃的啊。那么我们意念我们的戒体，就产生执手不失的，使令我们身口不敢动，我们心中有力量的时候，你身口就不会动。一个人身口会造业，你心呢、啊、一定是六神无主啊。六神无主的时候，你就是没办法，那这个时候你会被烦恼掌控。但是我们心中有意念戒体的关系啊，我们身口就不会去活动，不会活动就产生防非止恶。那么一次一次的成功以后呢，就把染污的心转成清净的心。所以受了戒以后啊，你说在这个我们一个人啊，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就好，干嘛要受戒？这个观念是非常错误的，因为你没有受戒，你不可能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这是一个结果，这是一个结果啊！你因为有受戒，你才能够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否则你怎么抗拒你的烦恼呢？所以佛陀自戒，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助你从烦恼的力量里面解脱出来，他是帮助你，佛陀有大的善巧帮助你。当然这个戒体啊，我们说过哈，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忍纳戒体，第二个意念戒体。我们知道能易能持能防的关键在意念戒体，我们如何把这个戒体的力量扩大，你受了戒要做这件事情。这个意念呢、啊，我们做一个说明，什么叫意念？我们过去啊没有好好的利用这个意念的这个作用啊，就使令我们丧失很多的机会。这个意念呢、啊，在心理学上说叫做心灵的联想啊，它有正面的联想，也有负面的联想。比如说有一个巧克力，这个巧克力 如果你看到巧克力，你是如何意念这个东西，你是如何联想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认为巧克力这个东西会让我发胖啊，会增加我的血糖，你对这个巧克力产生负面的联想，那么我跟你保证，你一生当中你会去碰巧克力的机会很少，你对巧克力造的业一定很少，你跟巧克力的业因缘就会脱离了。如果你对巧克力产生正面的联想，哎，巧克力可以产生能量，好，我吃巧克力会有一种幸福的感受，你对巧克力安利一个正面的联想，那我看你跟巧克力一生当中接触的机会非常的多。你看所有事都是这样，你的心中的意念影响你的行为。比如说你说婚姻，那你的婚姻关系，你对婚姻是什么意念的？你说我想到婚姻的时候我就害怕啊，婚姻就是啊束缚，就是痛苦。那我保证你今生不太可能结婚，就算结婚的话你婚姻也不会持太久，就算维持也是名存实亡。那如果你想到婚姻的时候你给他用好的联想，哎，婚姻给我幸福快乐，那么你产生这样的联想，你在婚姻生活你就会过得很快乐，你的婚姻的姻缘也会维持的长久。所以这个心灵的联想是非常重要。现在问题就是说，当你心中许下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到底在你心中会产生多大的力量，你要用意念的方式让它扩大。反正有些人你看他受了戒以后他也无所谓的了啊，他也不去仁义仁慈仁法，他也不会去意念他的目标，这个时候你的目标在你的生命当中就变成没有价值的。你必须把你生命当中最喜欢的东西跟你这个目标联想在一起。比如说你身体不好，你渴望有一个健康的生命，我今生已经是为病魔所折磨，今天算了，我希望我以后的生命永远离开病痛。你这个目标要跟你这个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众生联想在一起，因为你因为断恶修善度众生，所以你一定会健康。有些人他一生当中过着卑贱的生活，被别人看不起，我希望渴望得到尊贵的生活，你要把尊贵跟你心中的目标联想在一起。当然在佛法的修习，它更重要是究竟的安乐。比如说你希望能够远离三界的生老病死的折磨，你希望到极乐世界过清净的生活，亲近阿弥陀佛，有一个美好的正报啊，祭足神通，供养他方十方一佛，你必须把往生极乐世界跟你的戒体联想在一起，这个时候你的戒体才会有力量啊。我引用这个龙树菩萨大智度论里面有关戒体啊的功能啊，讲一段小故事给大家做一个鼓励啊。龙树菩萨说啊，有一个贫穷人，这个贫穷人啊，当然他从小就很贫穷了，后来他发觉啊，他这样贫穷下去啊不是办法，他立定志向要远离贫穷得到富足。那么他就跟善知识请示如何离开贫穷的方法。善知识说啊，有一个功德天呢，他很灵感，任何人向他祈祷他有求必应该去向他祈祷。后来这个人在工作之余啊，每天就向这个功德天啊礼拜啊祈祷赞叹。他对功德天啊礼拜了12年，有一天功德天就被他感动了，就在晚上的时候出现。功德天说啊，你拜了我12年了，你这个真诚感动了我，你到底有什么祈求？这个贫穷人说啊，我一生当中，我一出生的时候就非常贫穷，我希望能够得到富足。这个功德天呢，就给他一个瓶子，叫宝瓶，叫德瓶，功德的德，瓶子的瓶。功德天说啊，你只要向这个德瓶祈求什么东西，他就会满你的愿。 哦，那么这个贫穷人他就对德平祈求，我第一个我先要一个美丽的房子，哎，果然房子出现了，但是房子里面要有些家具啊、装潢啊、宝物啊，好、哦，他就祈求，祈求以后呢，所有的设备都齐全。等我出门的时候要一个车子，一个庄严的车子出现了。后来因为这个德平的关系啊，他变成非常富有。那么当然一个人有钱啊，他就要向他过去的朋友炫耀一下，就把他过去那些啊贫穷的时候的朋友啊都请到家里面庆祝一番。那么这些贫穷的朋友啊就看到说，哎呦，你以前跟我们一样都是很贫穷啊，啊，今天吃饱了明天的饭在哪里都不知道了，你怎么这么富足呢？那么这个贫穷人说啊，我因为啊向功德天礼拜的12年，那么他送给我这个德品，所以这个德品能够让我所求如愿。那么他的朋友说，你可不可以啊现场表现一下给我们看？好，没问题。那么他就向德平祈求的时候说，我希望出现一个漂亮的宝珠。果然就在大众当中呢，这个宝珠就在桌子里面出现。那这个时候那些这个贫穷人的朋友大家非常的赞叹了，就鼓掌。那么这个主人这个时候呢就得意忘形了，就在那个地方又跳又唱啊，就不小心把德平啊摔到地上，就打破了。打破以后呢，从德平里面变现出来的东西啊就全部消失掉，他又恢复贫穷。龙树菩萨在《智度论》讲这个故事呢，这个德平就是诸位的戒体，就是说本来这个目标你如果好好的去实践奉行，你生命当中真的能够所求如愿，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受了戒以后啊，经常不去意念戒体，不把这个戒体当一回事，还是随顺妄想而转，所以他这个戒体的力量慢慢薄弱，到最后消失掉了。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们看传戒啊，我自己去注意一件，现在我们台湾的传戒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戒指有300个，有将近1/3到2/20人都是重受的。重受是会知道吧，就是受第二次的。他为什么会重受？就是他的戒体的力量他没有把握了。那问题就是说，今天不是今天是这样子，所有的寺庙我带进去大探听的结果，很多都是重受1/3到2/2，就是很多人受完戒以后回去他不依恋戒体，吃掉吃掉以后明年有地方重再受一次，受一次他回去又不珍惜又吃掉了。那么你不断的发愿，然后你又忘失你的本愿，时间久了以后你产生一个麻痹性，这样子比一个完全没有受戒的人更可怕，因为你已经产生休息的一种疲惫。所以我希望我们啊，受戒是很珍贵，但是更重要，你回去以后你要不断的意念你的戒体。怎么意念呢？我刚刚说过，你要产生一个正面的联想，它就像德平一样让你所求如愿。如果你今天不经常意念戒体，你什么都没有了。让这个戒体在你心命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你遇到染污的意念，你很想造业的时候，你踩刹车，告诉你等一等，我这样子做就把我的戒体破坏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以前因为戒体产生的这种快乐的果报都会消失掉。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他能够抗拒自己的欲望，其实抗拒欲望是很难的，就是你要把这个戒体的效果它的重要性在你的心中产生一个强大的力量，然后这个力量在生命当中开始在主导你，而不是欲望在主导你，是由戒体在主导你。这样子其实你受戒受一次就够了，后面就是你如何让它扩大。如果你今天不做意念戒体的作用，你每一次都受回去还是打破，那你要受到什么时候呢？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啊，第一件事情成就戒体，第二个意念戒体，这两个同等重要。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你在奉持戒法之前你要做的两件事情，第一个严禁发心成就戒体，第二个你要对这个戒体心中的目标产生很多很多正面的联想，它让你今生业障消除不会增长，它让你临命中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它是你生命当中的宝瓶。好，那么意念戒体呢，把戒体的力量扩大。这个是我们在受戒之前，在持戒之前要做的两件事情。好，我们看讲义。假二，奉持戒相。那么这个戒相啊，前面我们讲我们这个受的戒体啊，我们心中有一个愿望啊，断恶修善度众生，但是你在实践的时候啊，在五戒来说呢是有五个项目啊，第一个不杀生，第二个不偷盗，第三个不邪淫，第四个不妄语，第五个不饮酒。啊，就是说同样是一个德品，但这个德品有的是比较小，有的比较大，像菩萨戒的德品就比较大，它的戒相比较大，所以它功德会比较大。当然我们先把五戒的德品先守好，你才能够转成菩萨戒的德品啊。所以这个受戒是有次第的啊，所以在五戒来说，它的实践依止这个目标所产生的一个实际的生口的实践，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条。